任何一个实地，如果一个东西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或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就用那个来形容。你的男朋友爱你的时候，就有好多话来形容你，随时都有。看到那朵花，哎，那朵花真美。我看到那朵花，就想起你的脸，就讲，你好像那个花一样。那个，你看到月亮，哎呀，我看到那月亮，我就想到你散发出的光芒，就好像月光一样。各位，我希望我不要再举例子了，因为举这些例子呢，举得越多，越表示呢，你们的领悟力太差了。你们应该马上就可以想，哦，对对对，我知道了。就是你爱一个东西，你喜欢一个东西，你依赖一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有一件，就有一件事会发生。那件事就是，它好像在生活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跟你有关系，而每一个地方呢，都跟你有关系，而且那个关系是正面的。好，现在我们就真的想一想，上帝是不是这样了？那对很多的基督徒，上帝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一点，进步一点，上帝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跟我有点关系。那连那个星期天早上跟我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的，就习惯我要去。那么再好一点，有人可能觉得上帝跟我有关系，就是每天早上灵修的那几分钟时间。各位，上帝绝对不是只有星期天敬拜的时候跟我们有那一点很肤浅，而且大多数时间，上帝是我们的安眠药，就是多半听听就睡着的那种关系，你绝对不是这样。上帝是很丰富的。那这句话，我觉得我就讲到这里，不要再讲下去了。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听的、顺从的、爱的、喜悦的。上帝必须是一切。整个圣经里面，越认识上帝的人，他越能从生活中，包括我们刚刚讲到大卫，他曾经有过长期的逃难的经验，所以他知道上帝是他的避难所。因为在逃难的时候，有一块岩石或有个山洞，他可以躲进去，上帝就好像是那样。那上帝在你生活中有过一些什么呢？上帝像你的安眠药，能让你平安入睡吗？上帝像你的电脑，让你那么喜欢的常常想要去开机吗？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亲切，不只是亲切，上帝对我们的也包括严厉。你是我的法官，你是我的鞭子，你是我的那个惊吓者。这个圣经里有讲，你惊吓我，你吓我。那路德也讲得很好，就是你要认识上帝，真的非透过十字架上耶稣来认识不可。否则的话，哈，你看万事万物，这又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好像相反，没有相反。你看万事万物就认识上帝，这是真的，圣经这样讲。但是那必须是人在没有罪的时候，或者有信心的时候，或者在圣灵光照下的时候，或者圣经的话变成又真又活的时候。否则，你看万事万物，你看不到上帝；你看万事万物，你只看到空虚，你只看到没有意义。因为你看万事万物，像我们昨天讲的天文学家看这宇宙的空虚，你看万事万物，你看到是灾难；你看万事万物，包括你回到家厨房，你看到是蟑螂，上帝怎么会创造蟑螂呢？你看到是老鼠，这个世界上怎么会老鼠呢？你在贫穷寄宿医院看到这么多小孩子、大人生莫名其妙病，上帝怎么会做这些事呢？你看这些东西，甚至圣经里面说，甚至路德说。你看到圣经的话，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来帮助你的话，你也不能认识上帝，甚至你会恨恶上帝。包括上帝说：“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些经文叫你看了，真是恨上帝。上帝怎么会这样莫名其妙拣选这个弃绝那个呢？就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他是唯一那一位，我们应当享受、应当喜悦、应该投靠，而在我们罪恶的世界里面，是唯一应该惧怕等等的那位上帝。那这个当然就引出了我们在生活中许许多多的行为和伦理跟人的关系。当 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其实也是这句话的要求，意思就是说，以撒有没有成为你的神呢？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如果你有别的神，就把那个神杀掉。金钱有没有成为你的神呢？或者是美貌有没有成为你的神呢？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啊，知识等等有没有你的神？你只可以依靠我，只可以喜悦我。好，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是不可以靠别的东西，我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但是那是相对的意义，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喜悦的东西，但那也是相对的意义。好，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一节这个诫命呢，继续讲下去，对不起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一条诫命呢，跟上条诫命好像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可有别的神的一个比较细一点的描述哈。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怎么实践这几派的分法哪一派最好哈。如果这一个诫命就等于是上面诫命，那我们就不必多讲什么。但这个诫命也许跟上个诫命是一个诫命，也许是另外一个诫命，但是不管是不是一个诫命，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做什么形象。那可能就是说你不可以哈，这条把上面一条诫命扩大一点，就是你不可以做一个笨的事，或做一个不可能的事，就你不可以造一个神，你不可以造一个比较具体的神。各位，因为神是看不到的，他看不到，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把它当做我们刚刚说的一切，就是最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摸到他，也没有办法听到他，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圣灵启动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看到、听到、尝到，跟随他走，等等。那现在没有，没有怎么办？我们看不到，所以这里讲的哈，恐怕还不是雕刻偶像哈。如果说这里照字面来讲说啊，不可以跪拜任何东西哈，上天下地还有水中的，不可做什么形象。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照字面来讲的话，第一个圣经就违反圣经了。当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你知道，所罗门包括雕刻了很多那些植物啊、白果啊这些东西，那显然上帝没有禁止他做这个事。那如果我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也有人就说啊，那基督徒不能照相，这也不可能的事。那如果各位，我说这不是纯粹的笑话，有一些基督徒呢，就比较，我不敢说死板，如果从正面来讲，他们也很执着，也很可爱，但是他们就把这些经文呢，这些诫命只看到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他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上帝具体化了，我们不要把上帝变成了一个可以摸、可以看的东西。这样可以摸、可以看，看起来是比较好。各位，这尤其是东正教，东正教里面很多的这些像，东正教尤其觉得我们需要这些。东正教当然强调他们没有做偶像，更没有跪拜他，他们只是根据圣经，包括罗马书讲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借着所造之物的，就是借着这些东西来表达的嘛。所以我们借着这些东西，对神有敬拜，这些神所神的这些受造物，包括圣徒，我们来敬拜上帝，他们觉得是可以的。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暂时不那么追究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的罪恶啊，就看这里来讲，就是我们要。 敬拜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可就在这里，神就不要我们敬拜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所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呢，非常可以就是一个受造物来代替了上帝。你如果再想到说以色列人，包括后来哈，他们在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所犯的错误，我跟各位一起看一下好了，就在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下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那个像子是加的哈。起来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逐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注意，他们没有在拜巴利，他们没有在拜妈祖，他们没有在拜异教的神，他们在拜耶和华。只是耶和华的形式呢，是一只牛，而用牛来表达耶和华，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讲法，因为牛的功能非常多。牛能够耕田，又能吃它的肉，又能喝它的奶。牛那么大一个动物，力大无穷，却被人驯服了，可以来使用。对，所以把牛来代表那个耶和华呢，是好像不错的。各位也不要觉得这一定是很冒犯，因为圣经里面有用动物来表达上帝的，你应该知道嘛，鹰啊、狮子啊、羊羔啊，都有来代表过耶和华。那甚至用植物、用矿物都有代表耶和华。耶和华有被形容成一棵大树，耶和华有被形容成耶稣磐石，这都有的。这个不是不可以，圣经上这样都是要来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借着一些受造物来对上帝有所了解。但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把耶和华具体化，好像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来敬拜他，但危险的是这种具体化呢，其实就像拜个金牛犊一样。危险的就是上帝变成一个力大无穷、非常伟大，但是被我们使用的东西了。就我讲到常常讲，就是我们在敬拜一个大能的仆人，而不是敬拜一个大能的主人。就很多，这可能也包括成功神学，我们信上帝就是信了一个大能的仆人，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要医病病得医治，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听我的话。很多人信耶稣这样的信法，所以当然也很失望呢，因为耶稣没有这样做。但你没有想到是你自己先错了，你不应该以为你是信一个大能的仆人。但是这种想法，各位，我又说圣经里很丰富，圣经有没有？有啊，圣经里耶和华常常叫以色列人，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神的时候，神来为我们成全。耶和华真的好像一个大能的仆人，就是神常常是为我们成就事情，这没有错。但是最基本的，你对上帝要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呢，不只是把他当作主人啊，而且要有一个我觉得这有点危险的讲法，就是要把神当作有一点不可捉摸。所以不可捉摸这危险的就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说，神不能被你掌握，你不能控制他，你不能把他叼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供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不要跑，我就是要你在这里，你不能这样。那所以这里重点可能不在雕刻，重点可能不在雕刻艺术，重点甚至不在说我们不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表达上帝。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经里用羊、用鹰、用狮子、用很多的受造物来表达上帝都可以的。那最重要还是你要把上帝当作上帝，那个上帝是一个 就是跟第一节讲的是一个全能的，是一个那个有高深莫测旨意，又非常亲近你，又非常爱你的那位上帝。那如果说你就不仅是就最基本的，你不是去拜别的神，而是最基本的是你这个真神不要把它矮化了，狭窄化了。就这里我不太敢讲说一定是在拜假神，这里在讲的可能是把真神把它扭曲了，也许这两个差别没有太大，这都是 not let God be God， 而把 God be something else， 把上帝变成其他的东西。那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把上帝变成其他的东西，把其他的东西变成上帝，这两件事都不可能。你不可能把上帝变成其他东西，我们哪有这种能力？上帝是上帝，我们怎么能变他呢？把他变呢？我们也不可能把别的东西变成上帝，这就是拜假神的一个。他们都不喜欢听我们讲这话，但是这话是一个最基本、很容易讲的，他们也应该无话可说，所以他们特别不高兴。就是你怎么去拜一个你手所造的呢？那个菩萨又不能动，又不能听，你为什么要去拜他呢？你把他偷走了，有庙里的那个金菩萨被偷走了，他连叫一声"救命啊"，有小偷他都叫不出来，你怎么会去拜他呢？就这是一种明显的愚蠢，就他们应该承认的。那我们在这里恐怕也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哈。这里所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们所做的错误啊。在第一章第23节，将不能朽坏神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第23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各位，这就是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是一样，我们通常也不必分得这么仔细，不过你去讲想一想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把上帝变成，这样讲好吧，我讲更直接，他们把上帝杀掉了，就拜偶像的人把上帝杀掉了。你把一个不能朽坏的上帝变成一个朽坏的东西，那不是把上帝杀掉了吗？把上帝的神性杀掉了吗？他们25节，把神的真实变成虚谎了，把那伟大的上帝呢变小了，变成不是上帝了。各位，这句话来讲的话，人实在太伟大了，人居然把上帝杀掉，这太伟大。当然，这也就是那个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话：“我把上帝杀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把不是神的变成神，一个是把神变成不是神，一个是把不是神的变成神，那就是25节的下半句，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好，这种都很多，这种我们在前两天也都有讲。我们华人最常有的就是一个是父母，一个是国家，现在呢就是儿女，儿女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各位，你看到有多少在你们这一代比较少看到，我在台北天天看到那些什么董事长啊、教授啊，天天碰到他们的儿子就说，哎呀，你是我的神，请你不要生气，请你怎么样，然后就天天在哄他们的儿女，在侍奉他们的儿女哈。那我们再一次说，这个诫命是看起来很容易守，就是你不要雕刻就好了，你不要跪拜就好了，其实很难守，就是我们常常会把上帝变小一点，然后我们会把假神变大一点，假神变大一点就是我们喜欢那些我们不应该喜欢到那个程度、依赖到那个程度的东西，知识啊、学问啊、爱情啊等等，我们是把上帝变小一点。就这两个罪基督徒都会犯的，我们把上帝变小的时候，我们把上帝杀掉的时候，最常做的办法就是犯罪。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就没有把上帝当作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在犯罪的时候，通常都会骗自己， 就是你以为你把上帝的眼睛挖掉，就你在犯罪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他没看到嘛，或你怎么骗自己他没有看到，或他不知道，或他不追究。就犯罪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违反了这条诫命。那个跪拜呢是表示尊崇，侍奉呢是把你的心力给他，那只有这位上帝，那他是真正你应该敬拜侍奉的。那各位也请，就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你在工作的时候专心把上帝当作你的依赖、你的喜乐、你的敬拜的对象，你对受造物、你的工作、职场上的见证才可能是好的哈。在第五节的下半句哈，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恐怕也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想啊，就是要想清楚，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呢是爱还是恨。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啊，绝大多数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绝对不会恨上帝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根本没爱也没恨了，就是莫名其妙一样。不过我们如果看这里和我刚才分析啊，当我们对其他的受造物，不管是知识、学问等等，有不太恰当的跪拜和侍奉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罪当作是恨上帝的罪。那么当我们把上帝除了上帝有别的上帝，把上帝变得渺小一点的时候，或把别的受造物扩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我们讲再重一点，我们对上帝在生活中的带领不是那么顺服的时候，圣经就用这句话，恨我的这条诫命呢恐怕也是很容易犯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把上帝渺小化了，以至于好了，我就讲再简单一点，我们上帝是很嫉妒的，他说了我是忌邪的，所以你对他呢，他是这么嫉妒，你对他很好，但是你就是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女人，他就啪一个耳光打过来，你居然这么恨我，哎呀老婆没有了，我只是稍稍看了一下，啪又一个耳光过来了。你要把上帝想成这样的上帝，你要把上帝，各位，你要把上帝想成最小气的上帝，最容易嫉妒的上帝，因为这是上帝自己讲的，我是非常嫉妒的，上帝不忌讳的讲这句话。那各位，在圣经里面许多描述上帝的这些字眼呢，的确会叫我们这些信心小的人恨上帝，或看不起上帝，或者那些知识分子常会觉得，哎呦，旧约上帝真的好幼稚哦。那尤其我们昨天讲到那个约伯记啊，那个上帝之幼稚哦，上帝呢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那种昏君，各位，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夸大，你回去看约伯记，上帝在那里啊，跟他的那个大臣聚在一起了，大臣天使天君嘛，都聚在一起，然后说然后特别跟撒旦讲，撒旦呐、啊，你有没有看看那个约伯啊，我那仆人约伯真是好好哦，他都很敬畏我。各位，你们看圣经哈，因为你们实在是太老实了，太诚实，太善良了，这里我一点没有讽刺，我骂你们就直接骂，不会讽刺的，我是真的说你们很好。各位，你们不太懂那个句子的意思，那里从下文来看，就真的把上帝，这是神默示的话，就已经把上帝写得很坏，不是很坏就是很笨，不是很笨也是很坏，又笨又坏。怎么讲，你们大概我们的权力不是很多啊，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去想他哈。你有没有这样情形，我看也不是太多，可是在中外的历史哈，皇帝那些有权的人，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这样，哇，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常常这样，这也是人的坏了，就是他们要求臣子部下对他们是绝对效忠的，非绝对效忠的，要赔上性命，什么家做什么，君要臣死不能不死， 我觉得我们中国儒家可怕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把这种观念也灌输在人的里面。我没有要说这些东西，宗教结义我已经都说不能绝对化，绝对化是非常危险、非常错误的。那我们中国的皇帝也是这样，他会称赞其他人，然后在那个称赞其他人的时候，你从下面的发展，我觉得了，你说我推得太过分了，那也可以。就从人来看，上帝对约伯已经起了怀疑了。就像很多的，你们大概不知道，我看那个历史，包括我们的蒋总统啊什么，最信任的是戴笠，最信任的是谁？可是你再看看，真的这些皇帝没有一个信任的，所以蒋总统的情报系统也有两三个，就互相要牵制，而且他们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一个人。所以皇帝呢，在中国历史历代，皇帝呢忠臣常常是被处死的，尤其是功臣，尤其是好的，尤其他自己皇帝又是坏蛋，常常也是禁卫军把皇帝杀了，然后自己变成皇帝的，然后天天在杀皇帝之前都在讲啊万岁万岁，然后刺一刀，然后他也很怕别人喊万岁，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有一种猜忌，这种猜忌就是别人对我是不是真的忠心。所以耶和华在问那个话的时候，我觉得经文里面有一个表达，就是耶和华怀疑约伯对他的忠实是不是真的。你说这不可能，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啊！各位，我比你更知道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约伯记或整个圣经是神的话，绝对可靠，就是他要把我们这些人凡夫俗子有时候对上帝的想法表达出来，让你知道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实在是不太好。各位，我知道你们大家不会这样想，因为你们很老实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想，怎么上帝会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呢？那耶和华就需要知道约伯是不是对他真的是全然忠实。各位，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再想想更有名的，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22章，当亚伯拉罕拿起刀要刺的时候，耶和华说了一句话：“住手。”然后说一句话啊，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翻得很准确。现在我知道你是，我们中文翻敬畏我的，原文就是你是怕我的。现在我知道你够怕我了，因为我叫你杀儿子你也杀，你宁可杀儿子也不敢得罪我，本神非常满意。各位，上帝不残忍，上帝慈爱，只是我们通常在讲创世纪22章，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非常敬畏的小媳妇，所以都不敢去想那些事情，以至于有的时候啊，一下有人得了癌症啊或者什么，我们又会很难过。哎呦，主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在圣经里都跟你讲了，都帮你想过了。上帝怎么会要亚伯拉罕杀以撒呢？各位，从创世纪22章所表达出来，就是要考验他的忠诚呢。各位，我们不在讲神学课，我们在讲伦理。这只是在讲伦理之前，不幸碰到了一些应该有的神学基础，然后你们又没有我思考，就再讲一下了。我也不能多讲。我们先回到约伯记哦。上帝说，约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然后撒旦就很能抓住他的心。皇上啊，他没有那么好。这时候皇帝一定眼睛瞪大，哦，是吗？其实心里就哦，我的怀疑果然没有错。就中国历史最多，特别是明太祖，其实我们老总统啊，还有毛泽东都会犯这些错误，就是他没有办法信任，他没有办法信任，其实就是自己太坏了，怕别人跟他一样，所以就他是不是真的这么信任我？然后当然他真的这么可靠，当然他又知道不应该这么可靠，因为他打心里知道我不是那么好的人，他干嘛对我这么好？我觉得皇帝都是这样子。那上帝也是这样吗？撒旦就说没有没有，他没有，他对你不是真的那么忠实。撒旦讲的话就是，他对你好，因为你对他好。你不是祝福他吗？给他一切的东西吗？如果你把这些拿走了，他就一定会弃掉你。 各位，这句话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当一个皇帝要知道底下部下忠诚的时候，要绝对忠诚，那你要挑拨离间的时候，就说他对你好，因为你觉得好，这你觉得没什么错。那撒旦要讲的话，暗示如果在人间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敌国的君王用更多的钱贿赂他，他可能就会出卖你了。各位，这一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了。对，他是很忠实，因为你对他很好。那么如果有一天有别的人用更大的利润来诱惑他的时候，他就会出卖你了。那还有一个，那这是利诱，还有一个威迫，所以这也是皇帝常常做的事情。他现在很怕你，但是如果敌人哈，敌国的人用一种更恐怖的政策吓他，他可能也会出卖你。这个成吉思汗打仗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成吉思汗那是特别残忍了。成吉思汗军队是这样子，攻一个城，这个城投降的话，就是来了就投降的话，那么杀男人、小孩和女人留下来；攻一个城，他不投降的话，打下来通通杀，然后通通烧，然后撒下游牧民族就撒下草籽，一个城就变成一片牧场了。那好残忍。那亚述王也有这个技巧，对打那个西西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们投降如何如何，不投降会如何如何。那一个君王都很怕，如果效忠我，只是我对他好，那么别人对他更好，他是不是就会不效忠我？如果一个人效忠我，只是我对他凶，那别人对他更凶，他会不会就听了别人？那各位，你说康牧师，你也讲的这些是什么话？各位，是你的生活。那么当你生活中上帝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太想信他了？我们不知道看到多少这样基督徒，对不对？当我们看到现在平基就在做生死挣扎，就是这样，在台湾是更多了，在台北更多了。哎呦，我们这个医院对你很好啊，所以你来我们这医院，然后你发现是什么？慈济对他们更好，所以他们就去慈济那边去了。所以我们讲的不是抽象神学，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讲的是传福音。你信耶稣这为什么？对我好，所以我信，这应该没有错啊。如果我不信，我会很惨，我不信将来会下地狱。那么这两个都没有错了，但最重要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他的绝对的美好，他的绝对的美好。你信他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甚至不是，我们直接讲啊，刚开始一定是有这样的媒介，甚至一生都有这样的媒介。我们是因为上帝对我们好，上帝对我们不好我们还信他，那真是有神经病了。上帝对我们好，所以我们信他，上帝善待我们，所以我们信他。而且我们信他也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信他的话，将来下地狱很恐怖。不仅是将来下地狱很恐怖，现在如果我们不十一奉献，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他会让小孩生病啊什么这一类的事，对不对？我们都有，我们有，因为这些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有一些程度的维持，这是没有错的。可记得我第一天讲的吗？我们基督教的伦理是自律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律别的东西对我们的威迫利诱而信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一生中一定有，我们今天也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高贵，我们需要一些威迫，也需要一些利诱。上帝需要用一些不断的威迫和利诱让我们能够信他。各位，我很坦白说我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样，我说你是太不会反省自己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而且这是合理的，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多信他的时候不在这个他律里面，或者说除了这个他律里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自律，就是上帝的爱的确在我们里面了。这个爱当然也是对我们好的，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可是这个不再是好像我们看到的说，哦，我儿子我祷告以后结果我儿子真的得到工作了，所以我信他，这是很好的。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如果慈济或其他的人为你祷告，让你的儿子怎么样的话，那你就是信慈济了。我们信上帝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上帝把这个真理、这个事实是放在我们心里的，使我们不会被别的事动摇。各位这样讲就可能是太强人所难，我没有这样强人所难。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好和上帝用地狱对我们的威胁，是我们的信心所需要的一个步骤。我不能强人所难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但我们需要真的有一个确定，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对我的伤害或对我的好处都不能影响我对上帝真实的信靠，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只能单单的信靠他，他不允许你有其他神，因为那是假的，他不允许你去爱其他，因为那是假的。各位，我讲的这些都是很严厉的诫命，而且很不合理的诫命。你要从这些诫命、这些律法里面有心去遵守，你就必须让福音在你里面生根，耶稣的十字架爱在里面生根。否则，你看这些经文，你真的看不下去。上帝什么上帝嘛？我很嫉妒啊！你要是恨我的话，我追讨你的罪哦，自负及子三四代，郭台铭都没这么凶，郭台铭没这么凶，毛泽东也没这么凶，还三四代啊！我们中国恐怕最狠的皇帝，大概杀到一两代，就是什么像赵氏孤儿这样的话，就杀下一代就差不多了。三四代，然后又像一个昏君一样啊！如果你很爱我啊，我会保守你到千代。那各位，你的数学也都很好啊。那如果有一个人，有的时候爱上帝，有的时候恨上帝，到底上帝是要给他千代，还是给他三代，还是1000减3呢？各位，这些时候就是你解经的时候该有的一些头脑的清醒了。就是这里所讲的呢，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惠是比上帝的刑罚要更丰富的。那个恩惠是1000倍，那个刑罚只是3、4倍。这大概是这样讲，你也不要就去算那个三四和一千哈。那这两个也都是真实的，就是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人犯错误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包括影响到下一代，任何人做得好，这些都是在包括不信主的人都会经历到的。任何人做得好的事情，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也影响到下一代。这里所讲的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会把人的错误减少到只有3、4代，上帝会把人的善良效果延长到1000代，就这意思。那你说我没有看到千代的影响，我看到都是没有看到千代的好影响，看到都是三四代咒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半都在恨上帝，所以都是一直三四三四，三乘四，三乘四，三乘四，乘了1万次就比1000还多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是上帝的愤怒，但其实我觉得再想想看，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以前是真的是。就是看事是非常黑暗的，我看一切都是很坏的。我现在想想看，我越看越觉得上帝做的事真的好多怜悯啊！就我们看现在台湾嘛，包括屏东这里嘛，这样拜偶像，天天得罪上帝，上帝还让屏东哇阳光这么灿烂，水果这么甜，他实在很多恩典哎，他的发怒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比较起来，所以。有人这样讲，我也觉得很对了。这有人说，为什么神让这些不幸的事临到我们人身上？啊，台风啊、地震啊、水灾啊，每次一有灾难就是，哎，为什么神让这些事发生在好人身上？那我看到一个讲法，我非常同意是，为什么坏事会临到这些好人身上？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神让这么多好事临到这么多坏人身上？就我们实在是不配，啊，神很多恩典，但我还是说这些话哈，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救恩，特别是在耶稣身上显出来的话，这些话都是废话。 你对那些得癌症的人，或者那些真是家财万贯，一切都很好，但是他就是没信心的人，你讲了他就是火大。各位，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有人就是一天到晚发怨言，他就怎么都能够发出怨言来。你对他怎么好？就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会碰到啊，有人就是哎呀，他那个，他那个老板真是坏啊，他真是怨恨怨到极点了。哎，后来他换了工作，应该不怨恨了，还是有怨恨。那么有怨抱怨的人就一直有怨抱怨，让我们不是抱怨，我们有上帝的爱，不要恨上帝。好，第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不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个诫命当然也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但这诫命呢，也让我们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或莫名其妙。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各位，今天我看我们华人教会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妄称过他的名，我们连耶和华的名都没称过，所以从来没妄称过。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在西方呢，就是常常变成一个有点轻松好笑、实在不严重的事，就你不可以用上帝的名字来做 curse word 来发誓哈。就有的时候你在电影上会看到，这以前是绝对。比较近前的时候绝对禁止，现在就比较常常就 God damn it 啊，这个话现在多得不得了了。然后有的美国人会叫 Jesus 啊，这些呢就是在以前而言哈，包括在清教徒过去一两百年，甚至过去大概100年左右，在西方呢还是这是严重的禁止，因为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名，你哪里能随便叫人耶稣？他在天上什么事叫我？没事，没事叫我，那就好像什么呢？各位，如果你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可妄随便打电话给康牧师，或不可随便打电话给我。意思就是说，晚上2点你不要打电话说康牧师什么事啊？没事，只是叫你一声康牧师，混蛋啊！哥，我们能解释这段经文，大概就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实在是。不能说错误，实在是太浅了。这讲的上帝的这句话的重要性比这多得多。这句话跟前面还是要连在一起的。第一个，神的名就是神自己，这是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很重要，这是我们华人最容易了解的，西方人不太容易了解。就是在我们在西方人里面呢，一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代号，就跟那个你是囚犯一样，你是13号，你是23号，那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可在我们华人里面，一个名字常常有实质的意义。譬如说，最明显这咱们华人最容易这样子，就是公司要改名字啊。现在人迷信的时候，这个人的名字也常有改啊。为什么要算八字？要有利。就你看到那些什么证券公司啊，常常都是什么什么大发啊，什么福利啊，就这一类的。那我们以前给小孩取名字也是这样，就是希望这个名字带来一个名字相关的实际。我的证券公司叫大发证券公司，意思就是说你来这里哈，或者我这个公司一定会大发。那给小孩取名字也是这样。这个名字，我儿子叫康金财啊，这台湾人很多这样，康金财啊，康什么，意思就是他很多金会发财。我的女儿叫康美丽啊，就是希望她以后很美丽。当然，名实就很多不相符了。我的儿子穷得半死，我的女儿很丑，幸好我没女儿啊。那就我们华人很希望。一个名字带来一个实际，在西方比较没有这种迷信了。当然，我认为这是一种迷信。可是这种迷信呢，用在上帝的身上就不是迷信了，因为上帝一切都是真实的，包括上帝的名字就是他实际。所以，当你讲到神或者神的任何一个名字，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拉法，或者说你去称呼这位神，我们不必讲他是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是那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神的 他的公义也好，他圣洁也好，他善良也好，他慈爱也好，都是真实的。你妄称的意思，就还是与前面讲的，没有把神当作神。所以说，不可妄称你的耶和华你神呢，跟刚才讲的呢，又好像有点，就是罗马书的那个第一章的两个面，为自己雕刻偶像啊。或者说，我说的这个里面可能是拜别的神，也可以是把上帝渺小化啊，就把它渺小一点。那我们姑且会说，在第二个诫命，不可去拜别的偶像，不可去雕刻偶像，就不可拜别的偶像，就是不可以把受造物提升到上帝的地位。好像第二条诫命，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那第三条诫命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就可以把它了解成把上帝尊贵的地位贬低一点。一个是把受造物提高，一个是把上帝降低。把上帝降低就是妄称他的名，不够尊重他，不够相信他。这个不可妄称呢，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层面哈，就不是像我刚刚说打电话那么好笑的意思。这妄称有两个妄称的方式。各位，妄称呢，一个可以是在呼求他的时候妄称，求助于他的时候妄称。那求助于他的时候妄称呢，就是我刚刚也有讲过的，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全能的奴才。哎，你给我过来，我现在发烧，请你医治我的烧。啊，就是这样子。就妄称他，要啊你来啊！对不起，不应该这样讲，这等打雷了就完蛋了。你不可以这样子妄称他。另外一种，就一个是把他当做一个就是全能的奴才，另外一个呢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主啊，我们颂赞你，你在称颂主，你在唱诗歌，甚至你在用。最大的努力在唱哈利路亚荣耀颂，你是女高音，你正在唱这个，你是很努力的在唱，在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的时候，你在唱的时候，你在颂赞他的时候，你在妄称他的名，那你说这怎么会呢？各位，太容易了。各位，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敬拜赞美，然后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然后唱很大声，尤其那个最高的高音的时候，他把那高音唱得特别长，让人家知道他唱得多么好，那就是妄称耶和华名。因为你在颂赞上帝的时候，其实在炫耀自己的嗓子。你整个荣耀归主的时候，你在炫耀我们的 harmony 多好听，那就妄称耶和华名。不管是向他祈求、向他颂赞，或者平常祷告，我们都可能有这些危险哈。好，所以你看字面就是你随便叫一句耶和华，耶和华不以你为无罪，你把他吵醒了，他很生气。对，其实呢是就是你平常有没有真的把神当成？各位，这些啊，我用了这些东西来描述，其实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圣灵常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多了解神的话，使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完全、更丰富。这又是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长路要走。我想，也许我们都知道的。就各位，你看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就这个上帝跟你，我们再一次回到刚刚大卫讲的，它是一个岩石，它是一个山寨，它是一个冰淇淋，它是一个冬天的阳光，它是就是它在你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都跟你那么亲近，就是它很真实。那这就是我们也很痛苦，可能神也很痛苦的地方，就是这么真实，我们却不被感动。这很没办法了。这没办法，就是很多太太也是这样，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对我这么坏呢？那也没办法，就是你不够漂亮，或你怎么样嘛，或那个女人更有魅力嘛，或怎么样嘛。那上帝，没有人比上帝更漂亮，世上只有上帝是上帝了，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容易去爱他呢？各位，这都是诫命，你不要妄称他的名，你要单单的爱他。这些命令我们再一次说，没有上帝的恩典和福音，你怎么可能遵守？那又我们在看到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又 怎么可能不需要福音呢？我们才会，我们这看这些经文就会想到，当然我们刚刚讲都在笑一笑了，可是如果圣灵真的光照，我们会说，对，我们可真是不够爱上帝，上帝对我并不真实。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跟那个放录音带一样，常常根本一点都没有，哇，主啊，你好伟大的那种，哇，你好可亲的时候，上帝的名就是上帝，我根本也不觉得他多可亲。就我们真有这个麻烦，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看这些太简单了，而实在也是太困难了。耶和华不以他为无罪，就他用一个很恰当方式来描写，就好像妄称耶和华的名，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呢，上帝是不会以你为无罪的。其实这句的写法也很奇怪，必不以他为无罪。为什么用两个否定来说一个肯定？他应该讲最简单，就是说你妄称耶和华名，上帝就以你为有罪嘛。为什么要说不以他为无罪？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妄称耶和华的名没什么罪嘛，小罪，所以他就用那个两个负面来讲，其实是很严肃的事，因为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下面呢，这个第四条诫命，或者说我们一般来讲的第四条诫命呢，可以就是一个转折点。这是第四条诫命呢，你可以把它归成对神的，你也可以把它归成对人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对神对人其实都不能够分开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一致的，是不能分开的。但我们在人了解上，好像对神的是前面的，对人是后面那个。转折点呢，一个衔接就是这个安息日。对我们来讲，前面这三个诫命呢，其实就是啊，要好好的信靠上帝嘛。后面的六个诫命呢，就是要好好的对人嘛，一个是对神，一个对人的。那这个安息日呢，是跟神跟人都有关系的，而这。就前面的三个诫命呢，虽然是好好对神的，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总是抽象一点，因为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好好对神。后面六个诫命呢，我们就比较觉得具体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孝顺父母啊，什么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我们觉得具体一点。那其实我们再一次说是很一致的，而那个联系呢，居然是安息日，那这也是很奇怪，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上帝的一个命令里面。花最多篇幅，比花第一、第二、第三个诫命还要更多篇幅的是守安息日，讲了这么多哎。你看，你看那个第八节开始，当纪念，纪念呢这个字呢翻的文绉绉一点，其实我们应该讲的比较直接一点，英文就是 remember， 你要记得哦，你要记得你老婆的生日哦，你要记得安息日哦。当记得安息日，然后把这一日当作圣日，就是圣日其实最重要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圣的意思是独特的，以为圣守为圣日。那安息日就照字面来讲就是休息了，当记得安息日以为圣日呢，那这个特别的日子在哪里呢？下面又很奇怪了，这跟我们的伦理安息日这个伦理跟我们是特别有关系的。哎，如果他在讲安息日啊，要守安息日，他下面应该讲的就是，当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算日子是从，应该是我忘记，晚上算起嘛，好像是我忘记晚上几点钟了，黄昏的时候开始吗？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六点钟应该算是下午，六点钟应该算是零点，七点应该算一点，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以前呢，中国人应该是以太阳出来的时候算零点，就清早的时候开始算。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是深夜十二点开始算起，那个算零点，就是各有不同的样算法哈。那我们现在就用，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我们今天讲安息日，我们就讲主日嘛，主日是圣日。你要守，那要守，下面就要讲。那么如果说是十点钟聚会，你应该是九点钟就准备起床吃饭，然后就应该在9:55就到教会，然后就坐好，然后呢就怎样怎样。如果再加上 西方以前的传统呢，就整个主日呢，哇，那都是我觉得很恐怖哎，就整个主日呢都是在敬拜，包括晚崇拜什么很多的。总之，如果说主日是圣日的话，他就应该讲这个圣日你应该怎么过。可是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安息日以外的6天你要怎么做？你看第9节，6日要劳碌做你的工，这就表示一件什么事呢？这就表示安息日跟其他的6天关系密切。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第一条诫命跟其他9条诫命关系密切。这也是我们更常常讲的，你生活里的最小一个细节跟上帝的信仰也是有关系的。当我们非分开讲的时候不可，因为我们人的头脑智慧有限，我们只能一个一个的这样讲。事实上，你也应该能够把整个基督徒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安息日要守为圣日呢，那包括6天要劳碌做工。啊，这一点我们在前2天也讲过啊，这就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应该是一个劳碌工作的生活。这个劳碌工作呢，当然在以前的时候呢，绝大多数劳碌工作呢是体力的劳动，后来越来越多，到我们今天呢是绝大多数都是脑力劳动。其实所谓脑力劳动呢，其实也是脑力的空转的劳动，因为我也不觉得大家都在用脑筋啊，就是什么，因为里面都是空的嘛哈，就是现在的体力劳动真的很悲哀啊，多半都是非劳啊、外劳啊这些人在做，就大家都不太做体力劳动，所以你看医院的生意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大家体力劳动不够。都是什么电脑手啊，什么什么什么眼呐、啊，什么都是这些了。就大家都懒了，不肯多做。也许生活中非是这样不可哈。但你也想到那些以前那些老农夫啊，哇，真是因为劳动甚多，所以身体还算很好哈。劳动哈，6日要劳碌工作啊。工作，我们在讲安息的时候很奇妙，他这样讲呢。我们不仅讲安息的伦理，我们也讲工作的伦理了，就是。这一点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基督教清教徒和儒家呢，好像不需要多讲这些，因为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工作的。那可是我需要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儒家过去讲的那个努力的工作呢，这个里面也有很大的偏差和害处。所以我并不是在骂儒家，我只是我觉得他有很多恩典优点，只是人如果长期的离开上帝，总是还是有很多的毛病。好，我们就这工作的部分就先讲哈。我从一个例子讲起，我去年到欧华神院西班牙教课，那么教课呢也要去那里培灵布道啊，华人教会。各位你知道，我在那里哈。整个西班牙、意大利都差不多，西班牙特别是这样。我在那边呢，每一个教会，我们的培灵呢，晚上2点开始，到4点钟结束。反正那是晚上2点嘛，就清晨的、凌晨的2点。哎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西班牙那边的华人教会，大家都是开餐馆的。他们大概都是到1点钟结束营业，然后来聚会。哇，真是我一讲这些呢，我们华人教会一听了，哎呀，真是爱主啊，敬虔呐，真了不起。我说混蛋，我说一点都不好。各位，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贪钱了。各位，我讲这个话呢，真是会冒犯到这些西班牙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真是可歌可泣，我听每个人都在赞美他们。我在这里讲他们没有背后说坏话，因为我们当一面也是这样讲，只是讲得客气一点、婉转一点的事。在他们都是经营餐馆，然后你再听一下他们的故事，真是好动人哦，真是好感人哦。这些人呢，很多半 是从青田来的，在西班牙，就在欧洲，很多是温州和青田都是浙江那边的。青田是很落后的地方，山洼洼里面的，但在这十年来，在青田移民出来的人非常多，这些移民出来的人都是可歌可泣，大概都是人蛇集团带出来的，都是那个时候都是从那个就是在山地里实在生活不了，然后他们开始，这种是我们中国人的普遍的特性。我在福建，我在日本也碰到从福建来的很多的偷渡的移民，他们大概有四条路，一条是海路，一条是丝路那边就走新疆那边，一条是喜马拉雅山那边，一条是走泰国那边边界偷渡过来，那都是以前是10万人民币就可以，现在大概20-30万，然后好惨哦，那个人蛇集团坏得不得了，有的女孩子出来的时候13-14岁，然后翻过崇山峻岭到西班牙，小孩都生下来了，有的时候需要一年的时间呢，而不知道怎么怀孕的，有的时候是被人家强奸的，有的时候是夫妻太太漂亮也被人家强奸的，哇，都好可怜，这些人甚至连中文都不认识，就是都不太认识字，那不要说西班牙话了，可是我们中国有个特点，怎么样？辛勤工作，打工啊，开店啊，杂货店不休息。那当然就西班牙人呢，这种拉丁民族呢，又喜欢唱啊、跳啊、喝啊，所以就是这种意大利、西班牙呢，那生意通通被我们抢掉了。哇，都那个罗马那个火车站那边那几条街啊，通通都是华人的店。通通的意大利人那种天天什么精品啊吃啊什么皮包子，那种怎么会能够赚钱赚过我们嘛？很赚钱，他们不认识字，他们努力工作，勤快工作，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感谢主最后也信耶稣了，但这个传统没有改变，就拼命工作，拼命赚钱，拼命省钱。然后我也必须说，他们也常常被抢，在罗马在西班牙都常常被抢。为什么常常被抢呢？我康师母也在训练儿童教育的时候，有人从好远来啊，就在那个教会门口就被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最会赚钱，最会传钱，最会逃税。所有的在西班牙这些华人的啊，就这些店啊，通通现金交易，他们没有银行的账户，通通都是现金，你来买什么都是现金。这样怎么样？没有账，政府一毛钱税都抽不到。但因此呢，所以你带着现金就常常被抢。信了耶稣还是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有的很多是老死，过劳死，30几、30-40岁，有的就死了，癌症太累了。信耶稣还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人命好苦啊。你在青田做奴隶，在西班牙还在做奴隶，西班牙那么多什么大教堂没去看过，因为去看教堂要花时间，不能赚钱。哎，有没有去看过什么什么博物馆啊，皮卡索的画？哎，没去看过，因为那不能赚钱。各位，基督徒在这样的话，天天以赚钱，人生以赚钱为目的啊，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美德，不要讲那些漏税的事情了，这对上帝的不信靠。各位，勤劳工作，努力上进，我听到好多很动人的故事啊，就是怎么样白手起家，包括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小的时候来的时候7岁还是6岁，她爸爸开餐馆，她就在餐馆过日子，包括就开始算钱，哇，那个收银机还够不到了，那些西班牙老太太哇都给她好多小费啊，她好高兴啊，这都很好。但是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我们人生也有休息，也有娱乐啊。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娱乐了，要吃饭了啊，愿上。